欢迎你收听本期的毕不了业，我是红红。关于本期呢，是我拉上杨一一起聊了我们一直很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查理芒格的学习方法，因为它简直太符合毕不了业的内核了。就像我们每期都会在开篇提出的那个问题，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芒格用他99年的人生给出了答案。如果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那么终生学习就是普通人靠近幸福与成功的唯一捷径。这一期我们以芒格2020年在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发表的一段被称为论基本的普世的智慧的演讲为锚，把我们在终身学习以及他在这篇演讲中分享的一些真正受益的点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十分有意思的是，毕不了业的两位主播，我和杨一，其实就是天生的一对学习对照组，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实践派。所以本期你会听到不管是理论型还是实践型都能够复用的底层学习方法，以及芒格反复强调，也是我们在亲身实践和他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一定要避免的那些会让人陷入盲目停滞的有害习惯。无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人生阶段，希望我们都可以受益于这位睿智老人的人生智慧，对知识诚实，拒绝自怜，终身学习，我们终会成为能够持续成长，拥有幸福能力的人。那也希望这是一期能够让你今年听，明年听，五年后听，仍然有收获的学习手册。可以收藏我们的节目，不用做最聪明的人，只要做持续进步的人，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另外，如果你想加入毕不了业的听友群，或者我和我的跑步教练主理的跑步社群课程，也可以关注本期播客评论区，我会把添加方式置顶在评论区的第一层。好啦，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杨一，
我是红红。
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第77期，
欢迎大家。刚才杨一念的我们的开场白，大家还满意吗？你落了两个字，究竟。
啊，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
你看，这就说明聪明如杨一，我们把毕不了业的开场白念好也都是需要刻意练习和重复的。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特别想要去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之前毕不了业的很多期都提出过，也经常有毕业生在群里面去问，就好像红红和杨一在某种方面都还蛮擅长学习的，但我们从来没有一期真正的系统性的来去归纳一下，或者把真正学习的方法变成方法论来聊一期，也在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时点来献给大家。
对，每次到年底大家开始休假松懈的时候，又到了毕不了业的年末传统，我们希望这一期特别是12月的这所有的节目吧，都是我和红红特别特别精心准备的，希望在每年的12月我们有更多能够流传下来的，今年听，明年听，或者五年后听，仍然很有帮助的一些内容。
对，没错，其实越到年末，毕不了业反而是一场没有让大家休假，我们也没有特别的情感项，反而会把那个力量更加昂扬一点，这是我跟一姐每年末的老传统。像去年我们就在12月的时候出了好几期干货，比如说换赛道的，
第一性原理的，
对， 0-1建立财富框架的，还有我们那个被所有的毕业生们都很喜欢的过去无法放手位置让我站立的那一期年终复盘，我到现在还经常去听我们去年初的那一期，就是第35期，里面有一些怎么能够让我们形成良好的习惯无痛去自律的一些方法论。所以这一期也是我们希望毕业生们能够在今年听、明年听、5年后听都能够有收获有价值的一期。那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们这一期特别想要去为大家介绍的一位人，其实他是我和一姐都很喜爱的一位，可以叫他是投资人，或者你怎么定义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投资领域不得不关注和了解和学习的一位前辈吧，查理芒格。
对，就是芒格。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哪怕你没有特别去了解他的理论，没有会关心他的思想，你都会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是巴菲特的最佳的拍档，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他是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全球增长最迅猛的、财富量级最大的投资公司的副的董事长，巴菲特最好的朋友、搭档和合伙人查理芒格。但是为什么他的智慧在他去世了之后还反复的不断的被人去提及？我个人认为啊，就芒格他不仅仅是在投资的领域很成功，他包括在教育领域，包括他独创的一些跨学科的思维模型，包括他很多的一些学习的方法，让我们人变得更幸福的方法，都超级超级的有传世的意义。他真的是一位很有智慧的长者和老人。
没错，他在2020年在南加州大学的法学院上有一个毕业典礼的演讲，其实被认为是影响力最持久也是传播最广的毕业演讲之一。我和红红都看了这个演讲，他这个演讲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但今天我们希望去聊到他的演讲和我们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摘取里面他对于终身学习和理性思考领域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觉得到年末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都在30+或者20+的这样一个区域里，我们去聊更深远的智慧，可能我们的时间还不够，但是我们能从他的经历、他的分享里学到的，就是在这个打基础的年龄或者要一直进步的年龄，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终身学习和理性思考。
是的，所以这一期呢，我和杨一也是以芒格在2020年南加州大学这个毕业典礼的演讲，被称为论基本的普世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为锚，但更多的是把我们在终身学习或者我们阅读芒格思想、芒格理论，包括他的这篇演讲中提炼出来的一些真正让我们受益或者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点，来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在正式开始学习方法之前，我还是想要再去铺垫一下芒格这个人，因为我的私心是非常非常喜爱芒格的。我的视角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和价值观中，他比巴菲特更加能够接近于普世的人、普通的人更能够达到的一个样本。虽然他最终他从来也没有登上过福布斯，和巴菲特的量级其实还是差得很远的，但是他没有巴菲特那么好的家世，而且他一生也经历了颠沛流离，包括他曾经有过不幸的婚姻，他的双眼在40岁的时候接近失明，他也做过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律师，比如说气象播报员，比如说建筑师，最终他成为了投资领域的可以说是教父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也非常乐衷于分享，你可以去看到每次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他和巴菲特的搭档就是会出现非常多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金句，你会发现芒格是一个非常睿智、很平静也很幽默的这样的一位老人。所以从他身上获取的一些智慧，我更加能够代入，就是我更加想要向芒格这样的人学习。他让我觉得更加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获得终身幸福、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范本。因此我和一姐也想在这一期的时候以芒格的一些智慧观点，当然是以他在2020年的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的内容为核心，来去整理一下学习的方法。
好呀，那我们介绍了这么久的前辈和他的一些思想，那落到我们现实生活里啊，我要先帮毕业生的朋友问红红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很多群里大家都问了红红的，大家都问红红你怎么考证就能考得这么快这么顺畅而且都这么顺利。那了解红红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在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的那些阶段都去考了大量的证，律师的证或者 CPA CFA 都有一些涉及，而且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我虽然是在投资银行这个领域做的还不错，但是红红考那些证我都没有考过。当然我和红红是两个不同的学习模式下的这个产物，但是考证这个事情啊，大家都问红红，红红每次都含糊而过了。今天因为我们在聊学习，终身学习，我就必须得帮大家问明白，红红你这个证短期内提高的很快很成功的这个学习方法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不是我不愿意把它公开，因为我记得在我们的毕业生群里面就有一些听友会艾特我说红红你当时怎么考证的，我都是有一点点羞耻你知道吗，我基本上就会回复我说只要花时间都能过，我说他又不是高考。我记得你就反驳过我，你说不对，
对，我特别正经的反驳，我说不可能，因为大家都花时间，大家都考证，大家都学习，各种证包括公务员也好是一个类别的这种考试吧，都花了时间，有很多人都不能够在短期内成功，但你是次次都成功，你甚至在研究生的时候还当了学霸，真的是前三名，哎，你这个肯定是有一些方法论在里面的。
所以在我阅读了芒格的这个演讲的原文，包括在看了芒格很多的书之后，我就会发现我们两个为什么特别适合来聊学习这件事情。我和杨一，我们两个都会被身边的一些人被夸会学习，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组。我在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纯纯的强调理论，就是杨一的那个考证什么什么的，但是一姐她就是在实践，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聊到的第一性原理，你就是在做事情中你就把这些道理都学到了。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天然的一个从理论出发，一个从实际出发，但是最终都让自己的学习曲线变得更陡峭，都在践行。就是为什么芒格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他自己所说不能叫口号吧，他就说我在每天晚上的时候我都会反思，我希望我自己比今天早晨起来更聪明一点点。就是他在倡导包括他一直践行的就是终身学习的这个理论，但是我们会发现学习的方法和路径可能针对每一个人而言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两个就是我会从理论型来去分析一下我究竟是怎么学的，杨一一会儿可能也会从实践型来分析一下你是怎么学的，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有一点点殊途同归的那个意思，是不是？
是的，是的。接着红红的话，我们之前可能提到了芒格，但我们还没有分享为什么他的这个演讲里关于终身学习的理论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对吧，我们都要思考这个动机，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他在一个这么多人的一个传世的演讲中提到的这个理念会被这么多人信奉甚至追逐。就是他希望，他建议大家把自己变成一个学习机器，他甚至会直接告诉大家获得智慧，终身学习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那到底为什么要终身学习呢？之前我其实也没太想明白，其实我是一个还挺爱学习的人。我听完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要和红红讨论也和大家分享，就是终身学习和学习机器本身。他在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点。那从第一个层面，我们从成功也好，从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维度也好，他提到第一层，他说最伟大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公司成功的秘诀就是终身学习。因为每一年每三年每五年每十年的成功秘诀和下一个这样的周期完全不一样，你要保持持续的投资的增长，持续的智慧和财富的增长，你就必须随时随地每一年都不断的迭代。他提到了巴菲特，因为巴菲特已经是世界级别的大佬级的前辈了，他说巴菲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看书，剩下一半的时间在一对一的对谈交流，这个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强迫自己我非要去学什么，他也没有强迫自己完全的在chill， 但他确实生活状态就是一半看书一半对谈。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可能要聊到的，看书更多的是偏理论，一v一的和高质量的人才对谈就是在他没有做的事情，但是别人在实践的事情中获得很多的信息。那这个是这一家最知名的投资公司成功的秘诀，每一年每一个十年成功的秘诀都完全不一样。那第二层他也提到了普通人，他说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很多人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勤奋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总是越来越好。我们经常看到周围有很多朋友，好像觉得大家一开始都差不多，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会发现有些朋友好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们能看到一种越来越好的状态。但是芒格把这个生活越来越好的归口也归根为他们在终身学习，他们是学习机器。这里面我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很反常识的地方，就是不是最聪明不是最勤奋但是生活过得最好，我就会觉得那我要么聪明要么勤奋，我怎么就比不上他说的这种学习机器了呢？然后我再深入的去探索了解了一下，我就发现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最聪明的人他靠的是先天的一种智力和一种短期敏锐度，比如说这道题高考你会我不会，你比我聪明，那你可能在高考中就取胜了，你可能在某一次考试某一次炒股的这个当下，因为你更聪明你就取胜了。那第二个就是更勤奋，那勤奋的人就意味着我是在这一条规定的赛道和方法上不断的去付出努力，但是他有可能是低水平重复，所以这两个都不是他说的学习机器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就不是靠聪明也不是靠勤奋，而是真的要靠一种自我更新自我修正每天都在进步的这样一个系统。说起来真的好抽象，但是又非常的有道理。
对，是有一点点抽象，就芒格经常会说一些很抽象但你听起来就好有道理的话。今天我和一姐这一期就是我们先把抽象的道理告诉大家，再通过我们两个自己怎么实践的给大家把抽象变得具象啊。刚才一姐说的这么多其实就预示着人为什么要掌握学习的方法，因为我们人都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成功在芒格或者在我们的今天的播客的定义里面并不一定是你真的积累了多少世俗的财富，甚至其实芒格本人他直到晚年直到他去世他过的都是一种很简朴的生活，但是不影响他取得了巨大的世俗的成就金钱的成就，以及他是在爱信任和被很多人爱戴的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他的一生的。他所定义的成功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个状态，他有一句话来描述普通人想达到这个状态，成功不复杂但是它很难，就是一姐说的你不能依赖于自己的天赋所谓的聪明。他在那篇演讲里面有他的原话，他说他活了很久，因为那篇演讲的时候他已经99岁了，他说我在这个地球上活了99年，我见过太多的聪明人自我毁灭了，但是他也见到过很多的普通人建立帝国。而他见证的这样一些建立了帝国的普通人就是掌握了一套让自己每天进步聪明一点点的学习方法，日拱一卒乘以复利的力量，最终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抵达的那个彼岸。好了，那我们说这么多抽象搞完了，我直接就说一点实际的，就是让自己变成学习机器。我在看他那篇演讲的时候，我不停的在脑海中，一方面我给自己鼓掌，我说哎呀他的这个方法原来我小的时候就会，我还一边的想要打自己，就是我也曾经陷入过那些低水平的重复。我们来分别说一说各自的一些学习方法怎么能够印证到芒格刚才说的我今天晚上比早晨起来聪明一点点好吗？
红红先说，因为红红考证这个事情已经被大家提出来很多次了，你先说一下你的方法论。
我去复盘了一下我当学生的那几年，我发现只要是我在学生生涯确实能够匹配得上一个学霸吧，就无论是这个领域这个科目我擅不擅长，因为我是更擅长偏文科类的，我从小就是语文啊地理啊英语比较好，但是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我的高数包括一些偏数理分析 高级宏观经济学、微级宏观经济学，我都可以把它，至少我考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再到后面刚才杨一提到的考一些证啊，就是无论什么注册会计师啊，包括我没有法学的基础去考了司法考试，确实都考过了。我就去想，哎，我真正在学习的时候，当然我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这个也是学习的
必须的。嗯，
对，这个是必须的，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但是我确实也用了一些方法，那在这里面就必须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是芒格讲的，但我真的觉得太对了，朋友们，就是你要区分你学的这个知识到底是普朗克知识还是斯基知识。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普朗克是他的一个，是芒格的一个好朋友，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研究量子物理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科学家。当时因为他发明出了这个原理，他的司机会载着他去不同的城市去演讲，告诉大家我又发明了什么什么理论。因为他说的多了，结果那个司机都会了。司机有一天就是给他开车的时候就说，哎，普朗克先生，我发现要不然下一次演讲的时候你的这些我都背下来了，不然我上去演讲吧，你在下面听好不好？普朗克说 OK 啊，没有问题。然后在下一场演讲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互换了身份，变成普朗克的司机，完成了那个精彩的演讲。然后司机就完全按照普朗克的所有的步骤，也是倒背如流，很精彩的演讲完了，全场掌声雷动。那这个时候突然间就下面的一个观众提了一个问题，说，哎，你这个具体的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时候司机发现他回答不了，所以他当时就巧妙的这样的去对那个提问的人说，你的这个问题啊简直是太简单了，这样吧，我请我下面的司机来回答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小的段子，其实那个司机就是普朗克本人嘛。那芒格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他说你一定要谨慎的去甄别你所掌握的知识究竟是普朗克知识还是司机知识，并且他鼓励人们努力成为那种拥有普朗克知识的人。再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那什么是司机知识呢？那就是鹦鹉学舌，你只是在机械性的重复，你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它背后运作的机理，你没有把它去进行内化。那这个应用到了我们，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把会计其实有六门，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税法、战略、法律，就是各种吧，这六门我怎么去把它学下来。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切记死记硬背。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学一个理论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到一种盲目的刷题的阶段。在这里面，如果你是想通过某种考试，尤其是这种某种不是选拔类的啊，是这种资格类的考试，刷题是非常非常低效的一种方法。因为你本质上就是在把你的成功，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交给了运气，你用这种低效重复的努力来赌自己的一个概率。但假设你从思维模型出发的话，我当时去学习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建立模块化的思维，就是这个会计它更多的就是会计守则，我是需要怎么去把这个公司的会计的公式把它配平，它有这样的一些原理，那它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公司它有三大的财务报表，其实里面又有一些财务管理的知识了。在这个时候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你要先听别人去给你讲。我在这里会特别的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能够熟练的运用某一种理论和某一种知识的时候，你一定是能用通俗易懂的理论给
把它讲出来。没错，
如果你讲不明白，证明你没有理解它。其实这个话芒格也有相应的运用，他自己就说过，如果他跟巴菲特是否决定投资一家公司，或者你自己是否决定投资这家公司，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两句话把为什么买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主要靠什么盈利，它的护城河在哪里说清楚，那么你不要买这家公司是一样的。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就证明着你在把司机知识慢慢的变成普朗克知识。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前提，就是你在考任何的考证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应试型的学习，你必须要付出的就是时间。努力也是一种天赋，时间也是具有复利的，没有任何的一种方法是你不假以时间，不经过那个痛苦的积累就能够成功的。首先第一你要很想，第二是你给他足够的时间， 第三我们可能才会谈论到方法。那这个时候我会更加的建议学习的人不是去阅读书，尤其是你自己对这个理论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基础的概念，就是你在大脑里完全没有对于它的理解的时候，你更多的还是要听讲课。我记得我当时在听司法考试的时候，我是看了某家机构的老师，这个你要去选符合你风格的老师，真正厉害的老师，他们可以用非常生活化的例子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原理给你讲明白。这个过程它不仅仅是风趣，而是你自己就能够联想到这个原理，哦，它就对应了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什么什么困难，这张报表就预示了我今天看到的这家公司它出了一个财务新闻，我能够怎么去分析它。你要不断的把你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你脑海中已有的经验已有的知识进行建模的连接，这个连接的过程就是一个内化和转换的过程。但是如果你觉得看理论有点枯燥的话，你可以去看视频课，听优秀幽默风趣的老师给你讲，这个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之前就讲过，我当时在看司法考试的时候，就是罗翔老师，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他把所有的法条都能够内化，他当时就是我负责司法考试的刑事诉讼法的讲师，我就是看了他大量大量的教学视频，就是那么样的一个案子，他能够用20种法条、30种法条去给你解释清楚。就是你每学到一个知识，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小的模型，你就会知道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经验的哪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就是你长出内生性的知识突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听别人去讲，第二个不要大量的刷题，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就是你已经长出了这些突触了，我建议大家的就是做少量的题。我基本上通过很多的考试，我从来没有做过非常大量的题，但是你要把、wow. 对，你要把教材上的母题做清楚，而且我基本都是在晚上做，在做的时候你要不断的给自己讲，如果你给自己能讲明白，你给身边的人都能够讲明白，你把这道题做出来了，做这一个题顶20道题，然后你就可以去睡觉了。甚至在你睡觉的过程中，因为芒格他很提倡这种跨学科交叉模型啊，就这个具体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在睡觉的过程中，你大脑的神经突触还是在帮助你记忆理解和消化的，你真的就做到了你睡觉的过程中比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更聪明一点点。所以就是早晨在你精神最好的时候接触一个新的理论，那下午的时候可能是把理论转化编码成你自己理解它的体系放在你的大脑中，晚上去做一套你需要应用到这道理论的题，不用多，你把它弄懂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基本上经过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你就看你有多少的备考周期嘛，到你考试之前你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够把这个理论或者这个学科搞明白，通过考试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我实话实说，你这个分享还是挺惊艳的，因为你知道吗，你这里面有了很多理论，并且让大家其实去避免了一个常见的备考的误区，你至少用到的科学理论非常充分，理论支撑的。第一个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神经元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它就是陌生的信息，你想要把信息变成知识，从这个脑学科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让你这个突触长出来，你才能真正的记忆。那这个长出来的过程就是你刚刚说的，我学到这个信息，我去听懂，我去理解，我再跟实践联系起来，就这个过程就是突触长出来的过程，也是你真正去记忆内化的过程。这个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记忆曲线，就人的大脑本来就是在晚上睡觉前那段时间相对更容易记忆，并且因为你是一个长周期的要每天学习的人嘛，就这个东西你学一天过4天再看就忘了，你学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可能都得去做一下这种复习，这个就是这个大脑的记忆曲线。第三个你还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盲目刷题，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因为恐惧，因为担忧，因为害怕自己不会做题，所以就去刷很多题，但其实刷题本身红红的经验也分享了，其实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那个母题，最重要的那些题融会贯通之后别的题都可以做了。因为大家很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要把题全部做一遍，但这个方法是低效的。
我要再补充一点点啊，就是在所有的方法的背后其实都是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努力的， 在这里面就是刚才杨一提到的，包括像芒格他也认可，人和人之间，假设你只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普通人，人和人之间天赋的差异是很小的。就有那样的一句话，就说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谈论天赋。我记得在某一届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面，就有人去问他关于天赋的这个问题，芒格直接讲了一个故事，他是说真正的艺术家是不靠灵感的。他莫扎特，你知道他每天要弹论多少首曲子，他每天最好的那段时间就是在练习钢琴。真正需要灵感的是普通人，而艺术家比如说他是一个画家，他就是背着他的画板到画室去进行这样的训练，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的，你就是要付出时间，因为时间和努力，你对于知识的积累，包括你能够迅速进入深度学习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流，你的这种专注力都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如果你没有通过刻意的练习，不存在一上场就会踢球把球踢得很好的足球明星，也不存在那种靠自己的灵感就能够画出一幅惊艳画的作家。我们看到的所有成功杰出的人，他们那个灵感可能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都是他们千锤百炼的重复加练习把他们变成那个样子的。那这个例子就太多太多了，你无论说像周杰伦，大家都觉得周杰伦他确实有天赋，但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停的去写去背去听的那个过程，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的。我刚才在分享的那样的一些偏理论啊，就是一姐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方式能够来印证，但是如果你不花时间，你不让自己的心力去达到那个强度的话，你知道这些方法都没有用。我在认真准备一门考试的时候，我是可以做到极其的专注，就是那个时候我每天就只有吃饭的时间，那就是从早到晚把你所有的精力时间运用在那里。我记得我当时考证的时候也是我人生最瘦的时候，因为真的是茶饭不思。你是要经历这种过程的，所以有的时候努力它其实也是天赋的一部分，就是大家不要小瞧努力的力量。
说的太好了，我其实有被震撼到，因为我在学校阶段确实没有这么努力过，但是红红刚刚说的这一套东西确实是在学校背景或者在一些应试背景非常非常有用的方法。当然到社会的这个更大的层面里，那套东西在学习一些知识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用的，但可能我们又要叠加更多的更丰富的维度在商业的这个世界里。
要不然我们两个是播客的搭档呢，这就是有一个理论型应试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坐在我对面的一姐，她就是一个纯纯的实践型。我才知道她掌握的优秀的投资银行的知识，包括让她在之前的公司做得很成功，包括现在要去辅佐还是辅导一家科技公司去做上市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她没有考过什么什么像我说的 CPA 证哦，但是她比我专业的多，她比我在这样的一个方面有见识的多。我和一姐真的就是对照组的学习模板，他就是能够在实践中形成很多内化的知识。我们两个不是都看芒格的演讲吗？我当时看着看着我就说，卧槽，这个话不是杨一自己说出来的吗？就是他经常莫名其妙的说了一些我在书上看到的观点，但这个观点我发誓他不可能读过那本书。所以我也想让杨一来分析一下你自己，就是我们来做个对照组嘛，你是怎么在实践中掌握的这套学习的方法呢？
我回答这个问题就像红红最开始在毕业生群里问他你为什么考证这么成功一样困难。我们都需要把我们从小到大经历的一种思维模式和学习方式拆解出来分享给大家。我能想到的我的学习方法就是拆解我碰到的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事件做深度思考。就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抽象，但是我也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就这么思考问题。even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去思考。就小的时候呢，我是有学钢琴的，我小时候学钢琴是花了3年的时间就练到十级了。然后这个放在普通人里其实是比较快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大家一般是5到6年甚至6到7年的都有练到十级，所以我周围的人就夸我好厉害。但是我当时呢听到大家这么夸我，我其实完完全全没有沾沾自喜，因为我当时就会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为什么3年就能到十级。我会跟大家讲真的不是我厉害，我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第一，我是小学3年级开始学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9岁，但是一般的人大家去培养一个小孩学钢琴可能都是5到6岁就开始学了，那我是9岁，人家6岁，9岁的这个心智和学习能力肯定天然比更小的这些人要成熟一些，所以我这个周期天然就要 短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小时候家境并不是特别的富裕，我去学钢琴是要坐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老师学习的，所以我只能两周去一次。那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就相对更加难得，比更大的城市的小孩，他们天然妈妈说你去学吧，他说我不学，然后我就是这种你想学吗？你想学，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城市学习，两周去一次，因为每周去有点太浪费时间，且也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更珍惜。那我更珍惜的结果就是我会更专注，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来保证我去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然后第三，我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就也很勤奋，当然也很努力，也稍微有一些小的技巧，但说实话八九岁的小孩学钢琴能有什么大的技巧。我就会总结这些点，是因为我心智更成熟，我更珍惜，我更专注，我更勤奋，并不是我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啊，但是我碰到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我为什么钢琴学得好，我为什么小学考了第一名，为什么我初中刚转学的时候只能先转学的时候只能考30，为什么我到期末又能考到第二，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相对学习没有那么那么好，就是我全部都会去思考这一类的问题。因为习惯于这样去思考，我长大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框架是有一点像做就是批判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结合，就是我的这个脑子它的天赋点和它的偏好不在于我学习数学的知识，我学习物理的知识，那些可能就是我跟红红一样，我们都是在应试的教育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学的一些基础的理论，因为数学是符号，物理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嘛。但是我的大脑天然它对这种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它就非常的有兴趣，就很爱钻研。
就是刚才杨一说的这个为什么，杨一这个对你来讲是天赋，你天然有批判性思维，但是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加强自己这个学习能力的。芒格也有提到过，其实就是逆向思考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待会儿我们可能可以去分享这个思维到底怎么去实现。那我的这个思维就是来自于我没有那么专注和热爱于学一些基础理论，但是任何一个信息，任何一个社会上生活里发生的事情，一个信息过来了，我都要去想为什么。任何一个信息告诉我你需要这样，或者一篇文章告诉我是这样的，或者老师告诉我你要这样，我其实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对吗？这个是我的思维惯性。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会直接说好我听，我一般我心里就会想你这是对的吗？
那你这个不就是杠精吗？
不不不，我只是在心里去思考，因为我做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我要去验证你这个来源，比如说是你的经验得来的，还是你读了一篇专业的学术得来的，还是你通过多少次的千锤百炼得来的，还是你看了什么东西得来的。因为信息的推导过程千差万别，如果是专业学术领域的一些应用，因为最专业的学术文章它都会写它的局限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术理论它是一定是100% OK 的。当然除了数学和物理这种最最基础的学科，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世界是由什么什么分子原子构成的，除了这种之外，其他的都是偏实践的推理的经验的学科，那那些东西写的最顶尖的论文都有局限。那生活里的每一个信息过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经过多少次加工才能得到，所以我的这个思维模式天然的就会给信息和知识做一个分层，就是哪些是绝对的真理，一定是正确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世界是什么什么分子原子构成的，剩余的部分因为全部都是推导经验理论这样推导过来的，我就会去找这个信息的源头，以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交叉分析需要印证的空间。后来发现我在学钢琴的时候也用到了这个知识，因为我为什么比别的小朋友学得更厉害，我刚说了因为我9岁开始的，人家6岁开始的，我的心智稍微成熟，我觉得成熟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思维方式，比如说6岁的时候老师都要教他你要这样弹，你要这样发力，你每一个节奏每一个步骤你要这样，那他天然就会听了这些老师的话，他就开始那样学习，因为他只有6岁。但是我已经9岁了，我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我刚刚说的批判或者辩证的思维，我会去想你让我这样我就这样吗？我要去听一下原曲到底别人是怎么弹的，他的力量是为了 什么情绪，他的这个控制又是为了如何爆发，他这个节奏的安排，他这个乐曲的方向到底是为了传达什么东西。我思考了这些之后，我发现我不一定完全需要严格按照老师的标准去弹，但最终我的成曲，我最终有时候也会被选到别的城市去做一些表演，就是因为最终的这个表演的效果我的是更好的。所以我就一开始就不是完全的去听老师在做这个动作。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说的，也是在这种思维的方式下，我会去判断哪些东西是我必须掌握的技能，比如说发力这个技能我需要掌握，然后弹八度或者弹九度这个技能我要去掌握。但是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说如何节奏是要舒缓还是激烈，完全可以取决于自己当时的一些心情和对这个曲子综合的理解。我就天然的把所有的知识架构做了一个分级，哪些是必须要掌握的，哪些是你要发挥的，你要去实践的，可能表现更好的。天然做了这样一个分级之后，我小时候我就发现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追求一个理论最真实的真理，剩下的都是实践推导得来的，那我们就要花更多的信息去做验证，去做自由发挥。
听下来我们两个学习的一些方法，你有没有发现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很蛮印证芒格在他无数的理论里面反复说的一个，我可以说是真理吧，就是人怎么学习，你首先要做到的第一步是对知识诚实。对，我刚才分享了很多对于比如说考证啊，我们举了一些普朗克知识或者司机知识，你是不是真正的理解这个知识。那刚才杨一说的他在实践中不停不停的往上去推导，你的批判性思维，你是一直想要去，包括你说到你去学曲子你要去听原曲，你找也就是对应到我去考证的那个就是母题嘛，我们都要找到那个最原始的原知识和理论去看你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它或者能够运用它。其实对知识诚实，用我们的古老的谚语，也就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是我发现我包括自己反思，在大量的人无论是实践理论的运用中，你都以为你好像知道了这个知识，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弄清楚它的原理，也就是马斯克无数次说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论，它最本质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如果没有往上多问这一层，就是有这个逆向的思维的话，我们很容易在不停的学习，你会发现有一类人现在会进入到知识黑洞，因为现在信息过载，他今天学这个明天学这个，缺少了思考和反思的这一环之后，你会发现你学了很多，你学的你并没有每天变得更聪明一点点，你学的都是那些司机就是在那里鹦鹉学舌说的一些。但是如果你没有追求本质，追求母题，或者追求他为什么这样的思维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越学越累，并且不会让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成长曲线变得更加的尖锐，变得更加的斜率更高。
红红说的太对了，就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第一性原理，把这个东西拆到最细，那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真正再往上穿，它其实是个物理学的词，又被引申出来，再穿再穿，你会发现还是回到芒格说的那句话，就对知识本身诚实，找到这个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原理。到这里我们就要再去进一步的深化，到底我们怎么样能更好的去学习。我可以先分享一些在实践中学习的方法，然后红红也可以再补充一些理论，因为我们俩发现我们是一个对照组的点是在于，红红可能会先学理论更多，它是每一门课每一个学科每一个他想要掌握的这个一个体系，他都会自己非常非常深入的去学习，然后到后来他可能会发现融会贯通。这个一会儿我想请红红来做一个相对深入的分享。然后我学习的过程反而像是偏实践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在生活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去知道为什么，然后在需要调用某个学科的时候我再去找这个学科的专业理论，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脑容量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既通晓生物又通晓物理又通晓化学等等等等，但是我在需要它的时候我知道我要用这个学科的什么样的知识，我再找到这个学科里最精辟最正确的一些真理来应用，这个大概是我学习的一个模式吧。
杨一，你知道我们两个很大的区别和很大的相同是什么吗？ 区别就是你是带着一定的使命感，就是我假设人的设定分为两个，你是在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目的性。你知道我在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去强调理论，是因为我很迷茫，但是我脑海中隐隐的给我一个声音，就是你去学习，学习是没有错的，就是我们都是学习知识，我们都是学习机器，但是我并不知道我的使命是将来要当一个跑者，还是当一个优秀的 banker， 还是当一个所谓的 vlogger， 我不知道。但是你是清楚的，你就知道你要是在商业里面，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或者你将来要去立的一个企业，你直接就去做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碰到的那些理论，你再去把它学习，这个是对于你这种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类人的话，你就是学你当下最重要的知识，你当下最需要的，那你就是去把它学到，在做中不停的学习。那我反过来，就假设你和当时的我一样相对迷茫，你并不知道你的热爱天赋使命是什么，那么你先学习一样东西，在学中做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停止学习是我们两个在你的学生时期和我的学生时期其实都在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印证了八芒两个人，他们在年轻时期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也是对照组。巴菲特一直就在投资的领域精进，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通过投资赚取这个收益，因为他们家祖上也是开保险公司的嘛，就知道利用息差去赚利息。他芒格可不是，虽然他祖上家里面父辈有开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他是一直在学法律，他当了很多年的律师，又去做建筑师，他就是一个在任何一个领域他都是先熟悉的理论再去做，最后成为一个投资大师。所以我们两个的这个可能剧本不一样，但是他是殊途同归的。
红红刚刚说有一点啊，特别触动我，就是他说了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就去学你最值得学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因为我是对商科确实特别感兴趣，我从读书实习的时候就开始每天在思考这些事情，就我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就是从大学开始，因为高中级之前都在学习书本上的一些，我可以理解说是基础学科。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物理和数学，因为它是完全不受具体的经验束缚的绝对自洽的一个逻辑体系，符号呀世界架构，包括它是一个解释性的学科，就是解释为什么桌子能够是桌子，这个就是纯解释性的一个学科。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学化学就学得很好，几乎基本上都是考满分，因为化学就是在一个有理论框架下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经验性的学科，它需要去做实验，需要去测试，需要是一个理论结合的框架下来去推导，哎，比如说哪个金属最活泼，它跟商科的这种经验性实践性稍微有点像，因为商科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我怎么估值，这个交易我做不做，那你当然就要去调用很多种方法，很多个基础学科来推导出这个结论。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也一直是在实践的原因。
因为它是你的一个相对的优势领域，无论是你高中学的比较好的化学，还有你现在特别感兴趣的商科，它其实都是一个相对需要经验需要强实践的学科，它就是你天然更感兴趣你相对的那个优势的领域，你可以在这个领域把你的学习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放大和加成。
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我其实确实就是每天都在学习。那这里我来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一般都怎么学。比如说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刚接触到风险投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事物，我就会直接去思考为什么这个行业会产生，这个行业原来中国是没有的，是十几二十年前从美国发展过来的，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阶段这个时候会在中国产生，这个行业需要什么特质的人，在里面工作成长轨迹是怎么样的，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的，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公司足够好把这个钱给进去。那我作为一个新的毕业生，面对风险投资的时候有好多个行业可以选，医疗消费 TMT 等等等等，我应该选哪个行业加入，我的成长轨迹到底跟哪个行业更有关联，做起来相对更容易，因为像医学生他有更强的背景肯定是不适合我的。那关于我刚接触到的风险投资，我至少会有这么十几个问题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每一个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实践，去得到更多的信息，去推导出来到底我要不要做这个行业，我怎么去做。 那再到后来，因为我还是在商科领域，不管是做风险投资还是做 IPO， 我都会接触到很多的公司，还有很多成功的 CEO。 我每接触到一个新的东西，新事物，我也会去想，那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什么铸就了它的成功，那这个人，这个 CEO 为什么他会成功，他为什么要这么选，他的创业史，他的团队是怎么样的，他的公司体系到底是如何的，等等等等，都会去问。再到后来我就发现，商科到最后回到了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本质问题，就是你到底买不买这个公司的股票，你如何给它估值，你要不要做这个交易。因为商科最终最终你会发现，本质就是我要拿到这个商业信息，我要判断一个价值，我要把钱投进去，让这个钱变成更多的钱。所以我原来的思考，什么 CEO， 什么公司，什么行业，那么多那么多思考，最终就汇集成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投资这一家公司。
你又把芒格说的分析一家公司的第一性的他自己的案例的分享，你用你自己的实践把它说出来了。
是的，因为我发誓我没有看过任何的这一类的理论。那到底怎么去判断要不要投一家公司呢？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真的要调用很多很多基础学科了。因为刚刚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去区分哪些是基础的真理，哪些是你推导出来的真理，不然你这个过程你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实现的。那比如说，到底如何给一家公司估值，它到底值多少钱，我可能第一个点我先会去，就是会用物理学的那个第一性原理，虽然它是经过衍生后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去拆你这个公司到底做的是什么，你的核心产品技术拆下来这套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构建出来的你这个产品和技术，你把它卖出去，因为还要做交易嘛，你的这个每个节点和环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家公司从技术到产品到逐渐的把它卖出去是只有它可以做到的，其他家到底可不可以。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我还会再去引入其他的一些很多基础学科，因为如果这个公司做的是生物医药，那我就必须要去学习这个领域的生物医药的它这个领域的知识。如果它是做芯片的，我就会让自己去学习一些半导体电子的知识。那如果它是机器人，我就需要引入更庞杂的知识，因为机器人是个软件和硬件加起来的一个系统，软件就是有 AI 的，有 VLA 的，有一些基础的系统软件的一些东西，那硬件就更多了，那有 CPU、GPU、MCU、激光雷达、机电设计等等，我都会去学。因为我学完之后我才知道，你这机器人，你这芯片，你这药到底靠不靠谱，这就是要去调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再到我学了这个公司的基础之后，我要去思考我买不买它，我又需要去看它的这个竞争地位，那我就会去调用市场营销学的知识，就是它面临什么样的竞争，它的行业地位怎么样。再往后我会去想它能不能在这个行业中长期持久的发展，因为我要买它的股票，我要投资嘛，那我就需要再去调用管理学的知识，就是它的这个管理团队，它的组织架构怎么搭建的，能不能够去适应这个行业里激烈的竞争。再到这些分析都完成之后，还要用会计和金融学的知识去判断它未来的现金流大概怎么样，折现怎么样，折到现在大概多少钱，不管是30亿、50亿还是100亿，它大概有个价格。再到最后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要调用一些行为心理学的知识，就是当前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受到一些环境的干扰，有一些心理的因素，比如说春节晚会上这个机器人跳了个舞，那大家都去关注机器人了，交易就变多了，估值就变得很贵，那我要在很贵的大家都很冲动的时候去买呢，还是等这个热度稍微降下来我再去买。就是简单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调用5个、10个甚至20个学科，就要求我们既需要去掌握到这些学科的精髓，又需要去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迭代，因为每次回答这个问题，你的这个决策有可能是亏的，也有可能是赚的，但是当你不断的去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大概率你的这个决策是相对更正确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成功的投资人，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做最好的决策，如何每天都迭代之后做更好的决策。
天哪，太精彩了。我由衷的说一句，刚才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芒格他一生去倡导的跨学科思维模型的一个 应用，就是我们会发现你在任何的商业世界中，刚才怡姐说的它一系列对于企业的估值，了解 CPU 电子元件，了解金融学、会计学，了解营销学，了解管理学，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想要做出一个在现实商业社会中的决策，你一定要融会贯通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也是芒格在他无数次的书里面，就是后人把芒格的演讲整理成了一本书叫《穷查理宝典》，还有他无数次不仅是在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他在每一次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会强调的是要建立跨学科模型交叉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的原话是这样能够更帮助人们形成普世智慧。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只会拿着锤子，他的意思就是我拿着锤子，我看什么都像钉子，我都想去砸它，就是因为你只有了一个单一学科。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如果你只懂经济学你是做不好投资的。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只懂经济学，那我的基于的假设就是有效市场假设，我就预想这个市场里面的人都是理性的，这个公司最终它的价格会和价值回到一致。但是如果你不去学习心理学，不去学习营销学，甚至不去学习传播学，你就不知道其实市场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有效假设的。你也会知道人在投资的时候会受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偏差，就没有办法让你更接近那个我们开头所说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普世的智慧。所以要建立跨学科的模型，真的就是要多去涉猎一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当你会发现世界上最本质的道理，或者这家公司你要不要去投，或者这个决策你要不要去做，你可以用不同的学科的理论都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你的这个拼图在不停在拼的时候，那么你所做出的这个决策或者你本人会更加接近于芒格所倡导的那个普世的智慧。我要收回我之前有一种有点自嘲自谦的说法，就是很多人就说红红你很厉害，你考了那么多的证。我之前都会说哎呀没有用，就是当时没想好干嘛，你看现在什么都用不上，我现在去跑步了，我怎么可能用得上法律的知识，我怎么可能需要什么金融的知识，哎呀都白学了。但是只有你知道，知识你学了就是学了它是你自己的，你是真的可以内化，并且在这种跨学科的思维交叉模型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运用的。我现在已经离开了金融公司，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工作的效率要比和我同时进入职场的人要高一些，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大量的极限的任务中，我只有那么短的时间，我要快速学习，这个本身的能力就能够让我在短时间内高压下处理很多很多的工作了。所以我进入专注的状态，我进入心流的状态，我就是经过那种严格的训练，我就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快，我的抗压能力就是更强。那再结合到我后面去跑步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人的心理韧性也是需要刻意练习加学习的。心理韧性也是在我当时经历了那么多又难又复杂的考试的锤炼下，我把这样的心理韧性运用到了运动中，能够让我在无论是马拉松越野跑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都是刻意练习的结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了，我发现我能够，虽然我绝对不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像很多朋友说的天选自媒体，因为我知道我在哪些方面是相对弱一些的，我就是没有那么幽默，没有那么会整活，但是我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个商业世界它的架构，我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是哪个群体在为我付钱，是品牌在为我付钱，是观众在为我付钱，还是我自己的私域里面的一个用户在为我付钱，我能够从商业的第一性原理来设计出这个产品，虽然我没有那么大的声量，但是我能够精准的把我产出的产品销售给我想让他看到的用户，无论这个用户是企业还是个人，其实都是你在大量的训练中去找到的这种思维模式，它已经融会贯通到了你的每一个行为决策。之前我和我朋友去吃火锅的时候，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会疑惑这个点，但是我才知道如果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人他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谈论喜欢听的播客嘛，他就会说我发现这个大的播客他们发现没有多少广告， 这个播客它没有那么大，然后它的订阅量很少呀，但是它七七都有广告。于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还是这种话题的播客，这种风格的播客更容易接到广告。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这应该就是个对典型的因为不太了解得出来的一个偏差结果。
对，是偏差结果，就是没有去追问到第一性原理。如果我们用学习的本质来去问的话，假设我这个播客是要挣钱的，那么谁给你钱是不是就很重要？那广告只是给你钱的一个部分，它只是商家。那大量的很多它量更大的播客，假设它是一个喜剧播客，它是一个脱口秀播客，它是不是可以通过卖票形成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闭环？它这样的去线上线下联动的经济的收益比他接一个广告接的商单的效率要大得多，他为什么还要去接广告？或者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叙事型的靠付费订阅制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栏目，那他只是需要把他的故事做好，去收付费订阅用户的钱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接那么多广告。所以如果你更加你多问一层，就是谁向你付钱，那我要对向我付钱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思维模型，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颗粒训练的话，你可能就很难达到。在之前可能我学了这么多那么多财务啊，包括法律啊，再到我现在完全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一个过程，我为什么敢有勇气去辞职？之前可能很多人说因为热爱，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大概率知道我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我即使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些学习的方法它不会让我饿死，所以学习真的是有用的。我能够精准的把我自己的产品去销售给这个社会，并且赚取属于我的报酬，这是很多内化。
学习当然是有用的，就是回到我们的开头，芒格说的，很多人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他们是学习机器，他们在不断的学习，因为学习会让我们的边界，我们成长的边界扩张的越来越大。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在过去学的时候，到现在反过来看，可能已经不再从事相关的领域了，但是学过的习，走过的路，其实根本就没有白走的。那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后期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或者在建议大家去掌握一种学习的方法，去做好一个学习机器的角色，但我们也需要去和你讨论一下，我们应该避免怎么样的去学习。那我这里先给两个小的建议吧。我觉得第一其实也是芒格的原话，就是他会建议大家先学的精再学的广，就是这两个在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求广。就我发现我之前可能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是我想学好多东西，想学好多就意味着我的精力是分散的。芒格的意思是因为每一个学科真正最重要的精髓就那么一些，你要掌握它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要每一个学科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精髓，掌握了30门学科，但其实每一个学科你都没有办法太熟悉。他的建议是最好是先找到2到3个学科学得相对精一点之后再去扩散，因为有可能你学到的这3个学科里的精髓已经覆盖了相对比较多的内容。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也是他说的，他会建议我们逃离一个让我们不学习的一种陷阱的环境，因为在我们生活里其实经常大家会说一句话，就是我这个工作钱多事儿少，我要不要继续干。可能落到他的思想里，包括我也非常认可，就是可能这个工作我们最好不要干，或者即便干了这个工作，我们都要自己再找时间学习，因为这种激励是一种变态的激励，就是你可以不工作，但你可以获得很多钱，那它会天然的让你学习的意愿变得非常非常的低，这个跟我们终身学习的理念是非常非常相悖的。
你刚才说的两个例子，就是我总结，我们两个没有串，但是也是我总结出来的最应该避免的两个例子，用我的视角再小小的为你去补充一下。第一个，你引用的原话是我们应该先去学的精再去学的广，避免一开始太去追求广度而忽略了精度，因为每一个理论它最基础的学科都是需要你花时间的。这个也对应到了一点，就是拒绝漫无目的的学习，就是你学习这个知识，你掌握这个原理，你想要去看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内生性的动因，它才能够让你学得更好。所以尽量的给自己的学习赋予一个目的，哪怕仅仅是通过考试， 真的，如果你找不到像杨一那么内生性的要去帮一家公司上市，要去估值一家公司，要去投资一家公司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我先报这个考试，我以通过这个考试为目的，它也是有目的的学习，能够让你在最有效的时间去掌握这门学科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关于杨一说的就是远离那个变态的激励机制的驱动，就是那个让你不学习的环境。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是我在最后特别想要去分享或者予以警醒的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吧，就是成年人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都很累，但忽视了自己的学习。你刚才举的选择工作，我觉得还是相对幸运了，现在没有事儿不多但钱多的工作，你那个就有一点点是把芒格的例子完全拿过来，现在哪有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你一定会大量的消耗，你要不然就是大量的消耗了你的时间，要不然就是大量的消耗了你的资源，你去换取了一份能以糊口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以牺牲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为代价的，这个就是芒格在演讲中无数次提醒大家的有毒的环境，你要去远离它。我就举一个我身边就是看到的某位朋友，当然他比我们年长一些，大概40岁，也正好可以去关联到我们上一期聊的销售。很多人以为做销售他就是忽略了学习成长，忽略了他自己真正应该做到的那个成长曲线的上升，而让自己永远的陷入在了一个瓶颈里面。大家在做销售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惯用的思维模式，叫大平台跳小平台。什么意思？你是平台型的销售，你带着资源为了换取一份钱更高的工作你就去跳槽了。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每一次都是无脑的去选择那份看似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你只是带着你所谓的资源去变现，那你是没有价值的。就相当于公司用一个相对更高一点的薪水买了你之前在大平台上积累的资源，
所有的积累
你把它用掉了，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再往下，你没有学习，没有成长，你没有一个更加大的价值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再回到任何的一个公司，他到了一个很进退两难很尴尬的境地，就是没有人愿意用更加高的薪水去聘用他了。就是平台的资源并不是你的资源，一定要警惕你是在被平台榨取价值，还是你可能一开始放弃了特别高的薪水。因为假设这个东西你去跳槽是这个公司要扶持你更多，是你要去一个新的行业学习，是你要去带领一个新的人去挑战一个新的项目，那你可能不会有那么高的薪水，但是你的学习曲线，你能够接触到新的任务，你能够认识到新的人，你能够认识到这个领域更加优秀的人，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要先去优先考虑这样的一部分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一生是很长的，我当时还看过芒格的 podcast， 他的播客里面有给40岁人的人生建议，他里面就是说你的40岁才是你职业生涯的刚刚的开始，就我们不能在30多岁20多岁因为一些经济上的可能也高不了多少，去浪费掉了自己可能未来几十年一个巨大的职业的复利的增长曲线，还是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终生学习的环境可能是更好的。
嗯，这里我也想到很多听友问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播客其实在变相的回答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职业选择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特别是芒格这样的前辈吧给到的一些建议，就是要在一个持续学习的环境里，学习的这个事情本身才是无止境的。很多人在我们的群里问我要选这份工作还是选那份工作，会说那份薪水好像高一点点，我是不是应该选择那样一份工作。但其实刚刚红红的总结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我们在满足基本生活的条件下，永远不要牺牲一个能够让你更快学到更多东西的地方，因为只要你学了它就一定会有用。哪怕你再换工作再切换赛道，你过去学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能够帮助你在最后在职业生涯相对更高的位置，比如说30+ 40+，帮助你去拓展更多的跨学科思维，能够让你做更多正确思维决策的一条路径。
是的，就是今天跟杨一探讨了很多可能我们不同的成长路径，不同的人，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同的学习方法。但无论你是更倾向于我这种偏理论型的，你也是要先通过扎实的积累，不断的去练习优化你掌握知识的效率，然后再把它加入实践。还是你像杨一这样先从实践中带着目的带着问题你去学习，但是最后你通过第一性原理把它推导成一些最原始的最本质的知识和理论，它实际上都是我们终生学习，把自己实现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最终内化再到下一个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这样不停的闭环不停的闭环，可能就离我们在每个人预想中的那个理想的生活，那个更加幸福一点点的，那个更加有智慧的那一天，那个人更接近一点。今天聊了这么多吧，就是还是想说学习是重要的，就只要你学习了的内容，我还是觉得没有白学的。
到节目的尾声呢，我还是想 echo 一下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的有一个点，就是芒格说的，我不是最聪明的人，我也不是最勤奋的人，但我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终极的解法吧。也希望大家在2025年的尾声听到这一期，去认真的工作，去认真的学习你在这个领域里应该学到的知识，把它学明白，到最后把你学了的东西连起来，不断的进化吧。
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77期，
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